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主题是人类的起源。创世纪第二章延续第一章，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创造。第一章叙述了六天的创造，接着就是第七天的安息，这是在叙述万物的被造，先呈现了整个创造的大纲。从二章四节开始再讲述人类的起源，焦点转移并锁定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与发展，仔细的叙述神造人的细节和过程。创世纪第二章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应用。应用一，了解神对人类的心意，有关人类重要的真理都可以追溯于此，包括安息日的设立、人存在的意义、人的自由选择权、婚姻的定义、男女的区别等等。这一章出现了好几个人类的第一个，包括神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吩咐、神说的第一个不可以、第一个不好，以及第一次提到恶与死。应用二，了解神创造的完美光景。创世纪第二章非常的特别，描述人类堕落之前的完美光景，叙述神、人和大地之间完全的和谐。了解人类堕落前的创世纪第二章，有助于我们理解神的救赎要恢复到何等的地步。万物切望等候神的儿女显现在荣耀里，指望脱离因咒诅而来的败坏与辖制，渴望得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就是万物的复苏，恢复伊甸园完美的光景。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落，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七日的安息与祝福。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二节，到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原来安息的源头是神，是因为神累了所以需要休息吗？绝对不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神第七日的安息乃是因为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不但如此，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那一天的安息给全地立下了一个先例，因此第七日非常的特别。一，因为有神特别的祝福，神在六日的创造力赐福给活物，赐福给人类，接着就赐福给第七日。二，因为是七日里分别为圣特殊的一日，这里的定为圣日不是以色列人的圣日，而是全地的圣日，因为那时还没有以色列，神在许多年以后才把十诫以及包含在十诫里的安息日给了以色列人，吩咐他们第七日向神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在创世时所定的圣日是神的安息日，也是神子民的安息日。第七日的安息定为圣日，对今天的我们重要吗？当然了，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仍然要守安息，不是按照以色列人自己加上去的传统，而是按照神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既然神不是因为累而需要安息，而是六日的创造工程之后的安息，我们也可以如此的效法神，六日工作，并把第七日分别为圣，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安息，在安息中来享受神，来享受家人，来享受与弟兄姐妹的团契，来享受自己手中过去六日所完成的工作。我们不要一味的埋头苦干，而错过了享受家人、朋友和自己手中工作的福分。这一天有神特别的祝福，让我们在安息中来享受吧。第二段落，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人类的起源。现在故事的叙述回到六日的创造，把焦点放在神造人的重要细节。神创造了如此奇妙庞大的宇宙，焦点竟然凝聚在神与人之间的故事，因为神非常在乎人。圣经没有详细的探讨月亮星宿或是每个星系的奥秘，也没有列出动物植物繁多的种类或生态循环。圣经乃是焦距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发展。为什么人在一切受造之物中那么特殊呢？因为受造之物中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四到六节，这里描述了造人之前的大地，什么都还没有之前，没有降下雨水，也没有人耕地，但地从雾气得滋润，是预备好的好土，有足够的湿度让各种的植物在其上生长。神创造的不是半成品，不是瑕疵品，而是完美的、美好的。一切都预备好了，最后神就造人。其他受造之物都是神说有 就有，但造人的时候，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哇哦，原来我们那么的特别，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虽然尘土很普遍，但吹进了神的气息之后就不再一样了。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气息，阿们。记不记得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神吩咐以西结发预言，神的气息要进入枯骨里面，枯骨就要活了。有了神的气息，枯骨不但复活，而且还要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记不记得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时，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亲爱的，你知不知道圣经是神所吹的气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原文有两个希腊字合成，神吹气。原来我们的被造那么特别，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气息。八到十四节，耶和华立伊甸园，为人预备完美的环境。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院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的意思是 pleasure， 所以伊甸园就是一个享乐的院子。原来神为人预备的住处是一个享受喜乐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为我们预备的是喜乐的享受。阿们。神为人预备这享乐的伊甸园有什么特别呢？一，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pleasant to the sight and good for food， 又好看又好吃。这里特别提到与众不同的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或作善恶的知识，待会儿我们会更多的来讲解。第二，伊甸园里有丰富的水源。第十节，有河从伊甸园出来滋润那院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从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流让我想到天上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河两岸都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还有以西结异象中从圣殿流出来的河水，河的两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叶子为治病，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还有耶稣说的，信耶稣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也就是指领受圣灵。让我们来花点时间默想这从伊甸园流出来分为四道的河流。第一道名叫比顺，意思是畅流充溢，形容丰富流畅满溢的河。这河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而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神是丰富的神，为人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从神的丰富里赐给我们各种的丰富。第二道河名叫基顺，意思是喷涌，环绕古时全地。神为人预备的不但是生命的丰富与满溢，而且还可以喷涌而出，带出影响力，祝福他人。第三道河名叫迪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此河的名字意思是急流猛快的，描述一个正在快速飞行的箭，意味着丰富的生命喷涌而出，而且带着使命瞄准标杆的向前快速奔跑。第四道河就是优法拉底河，或作伯拉河，意思是甘甜多结果子。神为我们预备的河流，从丰富满溢的生命喷涌出极大的影响力，带着使命瞄准标杆向前快速奔跑，活出基督的馨香以及生命的甘甜，并且多结果子。这就是神为人预备的伊甸园。神的河流从伊甸园流出，同样神的活水江河也要如此从我们的生命涌流，影响我们的世代。阿们。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修理看守，并赐他命令。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神给人的使命，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作。人类堕落之前，咒诅侵入之前，工作是美好的，是神所赐的。工作本不是一个咒诅，也不是惩罚，使他修理看守是神对人的心意，也是神所赐的福分，是一种从工作而来的使命感和成就感。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也是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当中只有一个不可以，这也是人类的第一个不可以。神非常清楚地说明后果，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第一次提到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吃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善与恶的知识有什么不好吗？其中有两种解释。解释一，指经历善和经历恶的知识 experiential knowledge。 换句话说，吃了这果子，人不但经历了美好，也经历了邪恶，指背逆神的恶。解释二，此树如同一个测试，一个考验，写明人心中的善与恶。神这里吩咐，其实只有一个是不可吃，其余的都可以随意吃。若只定睛在不可吃的那一个事情上，就会觉得权力被剥夺了。撒旦在下一章的试探不断勾引人去专注这一棵不可以吃的树，以至于人怀疑神的话语并触犯神的命令。亲爱的，我们要定睛在神要赐给我们的许多祝福上，好好的去享受，去经历神在其中的美善，不要羡慕那神没有要给我们的。我们要相信，神不给我们的有些是我们不需要的，有些是对我们不好的，有些是伤害我们的。如此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欢喜快乐的跟随神。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问我，为什么神要给人自由选择的机会呢？如果没有选择，人就不会犯罪，一切都会像伊甸园那样一直的完美无瑕。其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掌控狂，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神也有必胜的把握，因为神的恩典慈爱，神的真理公义足以吸引人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 Amen。 神不需要操控人，神要的不是被迫无奈的奴隶，或是恐惧害怕的囚犯，也不是一个设定好没有自由意思的机器人。神要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且甘心乐意顺服神的一群百姓。圣经不但记载了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堕落，圣经也记载了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神的百姓必预备好，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阿们。人类的一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选择，这一切众多的选择当中，至终归纳于两方面，选择生命或选择死亡。因背逆神的话语，拣选了善恶树这知识而导致的死亡，这是伊甸园中特别提到的两棵树，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看重对错和好坏，忽略了生命，如法利赛人偏激的执着与对错，没有来到耶稣那里得生命。而耶稣呢，他道成肉身，让我们看见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活出真实的生命，也带给我们活泼的生命。18-25节，耶和华给人造配偶帮助他。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不好，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完美，人也完美，还没有犯罪，体力智力灵力都是处于完美巅峰的状态，而且还有各层级类的花草树木，空中的飞鸟，陆地的走兽，以及海中的生物。更重要的是，有神与他毫无间隔的同在同行。但是神却说那人独居不好。人生中的三大关系，一神，二人，三大地。这时候的亚当有神有大地，但没有其他的人。原来神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神给我们家人，无论是养育我们的父母，一起成长的弟兄姐妹，或是街坊邻里，同学同事，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朋友，我们都要珍惜。也许有人觉得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做，不需要他人，但是想想，就连亚当在如此完美的伊甸园，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做个孤僻的独行侠，让我们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建立近前的人际关系。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原文是 make him a helper。 妻子被造的角色是丈夫的帮助者。虽然经常听到大家开玩笑闹着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岂不知因着妻子倔强的个性，有意无意地拦阻了神赐给丈夫领导的位分。即便妻子比丈夫再聪明再能干，一旦颠倒了神设立的夫妻角色，就没有办法走进神为婚姻和家庭所命定最大的祝福和影响力。其实妻子不应该是脖子，应该是肋骨，在丈夫身边帮助丈夫，扶持丈夫的帮助者，不是走在丈夫的前面，也不是躲在丈夫的后面，而是在丈夫的身边，与丈夫同心同行。18节，神说亚当独自一人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到了21节才给亚当造女人，中间穿插了19-20节的经历，神先让亚当来看见自己的不足。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了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个任务，给活物命名。其实命名就是在效法神。神第一天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二天 神称空气为天，第三天神称干地为地，称水的基础为海。如今神吩咐亚当给各虫其类的活物命名，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亚当不需要绞尽脑子，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此庞大的任务。在执行此任务的时候，亚当发现所有的飞禽走兽当中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过程中，亚当体会了神所说的独自一人不好。那么多各虫其类的活物，却没有一个跟他一样能帮助他的。原来动物不能取代人的陪伴和帮助。虽然我也很喜欢宠物，但宠物毕竟和人还是不一样，宠物和工作都不能取代人际关系。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人类的第一个手术，非常成功，非常神奇，是神亲自主刀的手术。神用土造男人，用土造地上的活物，但女人则是从男人的肋骨而造。女人的被造非常的不一样。当亚当看见神把女人领到他面前，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亚当是如此的珍惜，看为宝贵。原本从那么多活物中找不到匹配的帮助者，如今神就把与他一样的人带到他面前。我想神造人的时候，如果直接同时造亚当和夏娃，亚当就不会知道原来独居不好。弟兄们，你是怎么看你的妻子呢？从神而来的赏赐，好好的珍惜保养他们。姐妹们，你是怎么待你的丈夫呢？成为他的帮助者，与他同心同行。亲爱的，男女之间的区别不是要高抬自己践踏对方，而是要彼此的珍惜，彼此的互补，彼此的需要。历史上的重男轻女，视女人为卑贱，待女人如物品，或是近年来极端化的妇女推崇运动，以及性别模糊化，都偏离了神的心意。其实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彼此之间不分贵重卑贱，但神造男女原本就有区别，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彼此的欣赏，彼此的珍惜。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婚姻观念。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在创世时所设立的婚姻，不是结了婚就撇下父母不理他们，那是不孝。一个家庭的单位是由合而为一的夫妻二人共同努力的，很多生活的决策和责任都由夫妻二人担当和经营。夫妻仍然要孝顺父母，这是十诫之一，照顾年长的父母，爱父母，但不再是幼年时那样活在父母的权柄和管辖之下，不再依赖父母，不再以父母为一家之主决定家中的所有大小事物。此权柄从父母承接到夫妻的身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组织一个新的家庭。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设立的婚姻，夫妻之间全然敞开，彼此接纳，没有隐藏，没有羞耻，不需遮掩，也不需躲藏。最后让我们来回应与祷告。主啊，感谢你那么看重人，我们有你的形象，我们有你的气息。感谢你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好让我们在六日有福分来工作，也在第七日有福分来享安息。感谢你为人预备了那么完美的伊甸园，将人安置在如此快乐的院子，有各种可吃的果树，有如此丰富的泉源。感谢你赐给人使命，修理看守伊甸园。感谢你那么的看重人际关系，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赐给人配偶成为帮助者，二人成为一体，没有羞耻。求主带领我们活出你对人完美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